虽然很多教会还不能有实体的敬拜，不过我们还是感谢神，今天早上还能在网上，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主。虽然西雅图和洛杉矶之间相隔900多英里，我们还能在视频上能够彼此见面和一同敬拜，实在是神格外的恩典。在过去一年的疫情中，兄弟想了很多关于教会的事，例如像一些人所报道的，有30%的基督徒因为疫情的缘故已经停止参加教会活动。这报道呢，似乎证实我个人的观察，因为平时主日参加 Zoom 或者是 YouTube 网上的敬拜的时候，我发现参加的人要比疫情之前教会来参加实体敬拜的人少了很多。这件事情呢，让我心里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按主耶稣所交付我们的大使命，基督徒应该努力的为主传福音，带领世上的灵魂进入神的国度。教会的人数应该不断的增加才对。像刚才罗牧师说的，不久前兄弟呢接受了普世宣教神学院的邀请，那是去年的事，和几位老师在网上共同教了一门宣教学的课。我负责的那部分呢，是教会该如何支持宣教这一方面的课题。我们所用的其中一本书叫《安提亚元素》，那本书的作者给我们指出，早期的安提亚教会为什么会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性。按《使徒行传》的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五旬节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之后不久，教会又增添了5000人。结果，教会大到一个地步，必须选出7个执事。当时所有的使徒们基本上都留在耶路撒冷牧养会众。可是从《使徒行传》11章开始，《使徒行传》的焦点呢，就从耶路撒冷的教会转移到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之所以会期待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因为他从开始就积极地向外传福音，也就是说，安提亚教会从开始就领受并执行主的大使命，就是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教会必须执行大使命，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可是单知道还不够，还必须付诸行动才行。论到教会向外传福音的事，今天上午呢， 我要和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如何带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信主的事。那么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信息内容之前呢，让我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第26到40节这段经文。这里说，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达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宰到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舞身，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对不起，那个问号是打错了。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37节，腓力说，你可以。他回答说，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度遇见腓力，他左边那地方在歌城宣扬福音直到该萨利亚。首先请各位注意，这里的腓力和主耶稣所拣选12使徒中的那位腓力是不同的人。这里的腓力呢，是耶路撒冷所选立的七位执事中的一位。换句话说，像一般人说的，这里的腓力不过是一位平信徒，可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而拒绝被神使用，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今天上午，我要从三方面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所带给我们重要信息，来鼓励我们多参与传道和宣教的事。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 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一名权贵，像第二十七节那里说的，腓力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这里的所提的埃提阿伯的太监不是一般常人，他是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一个高官或是重臣，他恰好是一位信奉犹太教的人。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圣经却显示他对基督，他对犹太教的经典呢，也就是旧约圣经蛮熟悉的。身为一个犹太教徒，他也定期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有关犹太教当初如何传入埃提阿伯或是伊索比亚，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按照我从网上所收集的一点资料，只知道信奉犹太教的非洲黑人呢，在伊索比亚居住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时间。不过直到1980年代，有一批信奉犹太教的伊索比亚人逃难到苏丹，因为那时候有饥荒，那使人们才知道有这一批自称是 Beta Israel 的族群在伊索比亚。不过圣经在以赛亚书18章那里呢，倒有提到居住在古实地，英文叫 Cush,The land of Cush, 也就是当今伊索比亚的古实人。他们如何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事，这件事在以赛亚书第18章第7节那里提到。让我给你们念那一节经文。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兼他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以赛亚是南国犹大被掳之前的一个先知，他的年代应该是主前500多年。这段经文所提到的腓力如何带领这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是主后30年左右的事，就是主耶稣受难升天之后的事。可见犹太教在伊索比亚流传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可惜他们和其他信奉犹太教的人只接受旧约圣经为神的启示，除非他们接受福音，他们无法单从旧约圣经完全明白救恩的道理。因为我们在旧约里只看到基督的影子和救恩的预言，到新约才看到神的救恩计划被成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犹太教只不过是基督教的前身。神当初确实拣选了希伯来人做他特别的子民，神通过他们逐步的 将救世的计划向人类显明，许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都可以在旧约三十卷书里面找到。除非他们接受福音，他们不会相信这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几乎完全都已经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神，这位埃提亚伯的太监在腓力的带领下认识并接受主，而且受洗归主的名下。像他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接受了基督为他的救主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是为各阶层的人所预备的，从为奴的到君臣，从一般人民到当总统的，从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好多都信了耶稣。在我40年的牧会生涯，我发现亚洲基督徒一般来说都对自己基督徒的信仰感到有点自卑。这也许是因为在亚洲国家里，基督徒是占少数，人口占少数。多数呢信奉印度教、佛教、回教，不然就是无神论者。不但如此，基督徒也经常成为宗教逼迫的对象，尤其在好多回教和无神论的国家里。其实我们亚洲的基督徒没有理由感到自卑，世上许多伟大的领袖都是持有基督信仰的人。到目前为止，基督教信仰仍然是世上信徒最多的宗教，约占世界人口的1/3。我也曾听说过获诺贝尔奖金的人呢，90%以上都是基督徒。基督信仰确实常被批评和攻击，因为有许多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很好的见证，甚至从恩典中堕落，羞辱了主的名。可是基督信仰曾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而上世纪亚洲各国的崛起都有赖于西方国家的教育方式。身为亚裔的基督徒或是华人基督徒，我们也不用感到自卑，相反的，我们应该勇敢地告诉别人我们是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的人，我们都可以勇敢地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第二点，我们从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经文里呢，看到这一位埃提亚伯的太监，他在寻找真理。第28节，那里说，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埃提亚伯的太监在车上念以赛亚书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正在寻找真理，也就是在寻找救恩的真理。寻找真理呢，是普世人类的本性。我们都不会为一些表面的事感到满足，我们要知道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想被人愚弄或是被人欺骗，我们想要知道真理的事情的真相。尤其对这一位埃提亚伯的太监和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呢，更是如此。这位太监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或者说应该说是有非常有学问的人，才会在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即便如此，那时候的他呢，还在寻找真理，特别是关于以赛亚书第53章所提到的那位受苦的弥赛亚。当然，像今天的我们和许多人一样，这位埃提亚伯的太监不明白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预言，因为其中许多的预言呢，只应验在他那时所未曾认识的基督耶稣身上。除非有人向他给予解释，否则便无法明了。古今中外，人类不断地在寻找真理，包括属灵的真理。这是为什么世上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教，是所有的宗教都在讲真理，唯有耶稣基督宣告说，我就是真理，对不起，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许多人无法接受主耶稣所说的话，可是有20几亿的人，包括你和我，都证实了他的话。譬如我们的祷告蒙了垂听，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一次再次的证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话句句都是真的。许多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找到他。不久前，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段视频。视频上呢，就讲到一位穆斯林，他怎样考验自己的信仰。他名叫 Nabil Qureshi。我有把他的相片放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面。他已经离开世界了，而且年纪蛮轻的。他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从小就学用阿拉伯语来念古兰经，5岁的时候就把古兰经背起来。而他母亲呢，是一位穆斯林宣教士的女儿。身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他在大学里专攻宗教学。在他寻找真理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大卫的一位美国的虔诚的基督徒。那比尔呢，便开始和大卫开始交流，导致后来他找到原来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个真理。当他找到这真理之后，他就把他的一生交给神，并且献身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个人呢，在念中学的时候，也为宇宙间的真理挣扎了一段好长的时间。虽然我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我到16岁才接受基督，那时是因为一个朋友的邀请， 去参加了教会所举办的一次少年营，那是在伊尼万隆所举办的。我像许多少年人一样，不断在思考和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真理。我那时因为学校里的老师都教我们一套进化论和无神论的学说，我对圣经的教导心里起了很多疑惑。后来因为那位朋友的邀请，我就去参加了少年营。就在那一次的少年营里，通过大会的讲员的信息，我真正明白神的存在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于是完全接受主耶稣基督，并求神赦免我的罪。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我是小时候受了幼洗，所以信了主以后就行了坚信礼，而且加入教会做会员。我们不要总觉得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是那么难，其实不难，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真理。当然有好多人像圣经所说的，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就是无法领悟神向我们启示的福音的真理。可是也有很多人，他们的心眼已经被神打开了，等着我们将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们。一旦他们心里明白，就会像那位埃提亚伯的太监，欣然接受基督，并奉他的名受洗。我们也不要总觉得灵人归主是传道人和宣教师的责任，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初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门徒都分散各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那里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一班人呢，其中没有一个是使徒，因为使徒们他们都留在耶路撒冷。那腓力呢，他是一位执事，那执事呢一般也都被看为是平信徒哈。所以呢，除了腓力以外，那些分散的人都是一般的信徒。而这一班信徒们呢，他们往各处去传信主得救之道。我在那一门教会如何支持宣教的课题，教那个课题的时候，特别提到西方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的生平。各位也许听说过，当他向教会的牧师提到他要去印度传道的时候，他的牧师以为他发了神经，因为当时英国的教会，特别是 William Carey 他去的教会，普遍都是不传福音的。他们认为如果神决定一个人得救的话，神自然有他的办法，不需要我们人来帮助神。我确实遇见过一些信徒，他们不是因为有人传福音而信主的，而是神亲自对他们说话。我们也常看到一些新闻或者报道，说有一些穆斯林，他们信主是因为神或者主耶稣基督 在梦中亲自向他们显现啊。可是这样的例子呢，还算少数。神通常呢，使用某一些人，将福音传给未信主的人，来带领他们认识并接受基督。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三点了，就是这位埃提亚伯的太监，他是被带领信主的啊。神没有亲自向他显现，没有亲自向他说话，而是通过腓力向他讲解以赛亚书53章关于耶稣基督的或者弥赛亚的预言而信主的。第三节那里说，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像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位腓力不是主耶稣12使徒中的那位腓力，中文圣经呢就比较明显哈，因为那个力字哈，主耶稣的使徒那个腓力，跟这边耶路撒冷教会所立的七位指示中的一位腓力，那个力字是用不同的字来表明是不同的人，可是英文呢就没有分别了哈。但不管怎样，这位腓力不是主耶稣12使徒的腓力，他是那位像刚才说的耶路撒冷初期教会所选出7位指示中的一位。那好多基督徒就有这么一种错觉，像刚才我说的哈，很多人总觉得传福音是牧师和传道人的职责。当然，牧师和传道人都有领人归主的义务和责任，可是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责任，包括执事、长老和一般会友。因为当初主的大使命不仅是交给使徒们，也是交给全教会的。刚才已经说了，当年使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而许多信徒们却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逼迫而分散在各地。他们都是一般普通的信徒。腓力之所以能够带领埃提亚伯的太监接受耶稣，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执事，而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腓力因为体贴神的心意，神就使用他带领好多人信主。他再去见埃提亚伯太监之前呢，在撒玛利亚城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侍奉。圣经告诉我们，许多撒玛利亚人因为他的缘故都信了耶稣。所以呢，照理腓力可以留在那里享受和这般新族的初信族的基督徒在一起的团契，可是神的使者却告诉他要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果然就在那旷野的路上，腓力遇见了埃提亚伯的太监。神的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于是他开口和太监说话，而他也被邀请上车，坐在太监身边，并带领太监接受基督。是的，我们都应该顺从神的带领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使用我们，向尚未得救的人传福音呢？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住房，都有许多人正在寻找真理，并且等待有人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得救。我们必须把握机会，让神通过我们带领他们来信主耶稣。这是为什么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自己信主得救的经历写下来，而且要接受个人布道的训练。那么讲到个人布道的方法呢，其中最普遍的方法呢，就是属灵四定律。他是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百利德博士所编写的。那么他呢，就勉励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愿意献身当宣教士的人，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就像的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说的，有人问你们信主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个基督徒应该把自己信主的见证写下来，甚至把它背起来。一旦有机会跟别人传福音，可以把自己得救的经历分享给别人。我们跟他们辩论圣经的道理呢，是没有多大益处，因为这样的辩论呢，并不会让他们信服。可是当我们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就没有话可以说了，因为这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我们同时也应该争取认识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邻居，并且和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也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向他们传讲基督的福音，使他们也能因认识和接受基督而蒙恩得救。在我40年的牧会生涯，我领悟到传福音是教会的命脉，如果没有它，教会就会变得乏力。我也曾看到许多蓬勃成长的教会，几乎每一间那些教会都是热心传福音和宣教的教会。所以呢，我在西雅图正道堂牧会这么多年来，都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去做宣教的工作。如果自己不能去的话，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支持那些宣教士在海外做宣教的工作。西雅图正道堂从1981年开始，我们就有举办宣教年会，而且我们也决定支持几位宣教士在祷告和经济上在背后支持他们。后来呢，通过我们每一年一次的宣教年会，神就兴起一些弟兄姊妹，有的呢就献身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有的呢就献身做全世界的宣教士，也有不少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参加海外短宣的事工。我就发现，一旦教会参与宣教工作的时候， 那种教会里面就产生动力啊，让我们教会不只是往里面看，而是让教会能够往外面看，看到福音何尝的需要，我们心里都火热起来。即使没有办法全时间当宣教士，但好多弟兄姊妹愿意花时间、花金钱去参加短宣的事工。看到他们回来之后，真是大发热心，在教会积极的参与侍奉，而且也带领不少人来认识、来信耶稣。教会应该严肃地执行主的大使命。我们务必传福音，无论得死不得死，我们必须把握机会，带领世上的灵魂进入神的国度里，福音成为，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我们的神，他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有人说，神他只有一个儿子，而他呢，就让这儿子成了一个宣教士。为什么呢？神他非常珍惜、非常宝贵每个人的灵魂。所以呢，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10那里说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常常为神和天上的使者，因为带领人来信主而带来极大的欢喜。但愿今天的信息不但能再一次提醒我们传福音的重要，也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再次激发我们传福音和宣教的热心。愿神赐福于各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上午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大家一起同心来敬拜你，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来感谢，让我们在基督里找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从一个绝望的生命变成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从一个缺乏的生命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为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感谢你，求你让我们不做自私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把这福音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都能像我们一样成为你天父的儿女，成为你天国的子民，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为我们所预备那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